A 5.3mm thick 4G phone has been announced by Japan's biggest telecoms firm, NTT Docomo. For many Canadians, the idea of legal cannabis once seemed a pipe dream. But from the 17th
of October, Megan kicked off their shoes and went barefoot on the beach as they continued their tour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不管是在清晨宁静的校园，还是在人潮涌动的地铁，戴上耳机，你就拥有了这个世界。你好，我是夏鹏，欢迎你关注我的公众微信号“教书匠小夏”。英语学习绝对不是一条坦途，人生奋斗的向上之路也异常曲折，但没有关系，当你回望之时，我仍然在此为你守候。夏说英文晨读，英语学新闻，睁眼看世界。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is is Peng Chao, and welcome back to 夏说英文晨读。Today's news, let's talk about a contest between two national birds. One is the American's bald eagle, and the other, Canada's common loon.
那么今天带大家聊的是动物界中的一次本不对称的生死较量，说的是美国的国鸟白头鹰，就是那个秃鹰，跟一只加拿大前鸟之间的较量。那具体新闻的内容如何呢？还是我先来为你朗读一遍完整的报道，建议你不要看原文，看看自己能听懂多少。那与此同时，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夏说英文晨读”，里边有免费的晨读群，以及很多相应的英语学习课程，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
All right, without any further ado, I'm going to read the news for you. Are you ready? Now let's go.As with global affairs, nature has its pecking order, and in a contest between the bald eagle, America's national bird, and a common loon, which is featured on Canada's dollar coin, few would bet on the latter to come out the victor. But sometimes the underdog comes out on top, as was revealed when an eagle was found dead in the water near a dead loon chick in a Maine lake.A necropsy revealed he was killed by a stab to the heart from a loon's beak.
好，那么新闻听完了，我们就来一句句顺一下看第一个。
As with global affairs, nature has its pecking order.
说跟全球事务一样，自然界呢也有其等级秩序。
Global affairs, 那么指的就是全球事务，比如说现在的疫情啊、贸易战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事儿，我们就叫 global affairs。
注意在读这俩词的时候呢，有一个 L 音加上元音的连读，不要读 global affairs, no, global affairs, global affairs, 直接给连过来。
好，后边呢说到了一个短语呢叫 pecking order, 它指的呢叫啄序，啄就是啄木鸟的啄，序呢就是顺序的序。
什么叫啄序呢？是科学家刚开始在鸡群当中发现的，就一群散养的鸡在吃食的时候呢，他们是有吃食的先后顺序的，谁先开始吃谁后开始吃是很清楚的。如果说地位比较低的鸡违反了这个原则，它开始先吃了，先动了筷子，那么就会被啄，这叫啄序。那有点类似于我们人类社会当中的 social status, 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饭，你看小辈呢他是不能直接先动筷子的，长辈动了筷子说开吃，那大家才能吃。慢慢的呢，这种概念就拓展到我们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当中的这个辈分长幼，我们都可以说是一种 pecking order。
好，第一句子呢是把动物界跟人类社会进行了一次比较，只要是有生命的存在，那么都会有着残酷的竞争。
哎，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套用这个表达呢，就可以讲 A country has its pecking order。
好，那么这个对比想要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句子。And in a contest between the bald eagle, America's national bird, and a common loon, which is featured on Canada's dollar coin, few would bet on the latter to come out the victor.
说美国呢，这个国鸟秃鹰和加拿大硬币上所印着的前鸟之间的一个比赛当中。Contest 指的就是比赛，你比如说演讲比赛 ,speaking contest, 选美比赛 ,good, beauty contest。
这个比赛的一方呢是一个 bald eagle, 哎，秃鹰或者也叫白头鹰，我们知道是美国的 national bird, 它的国鸟啊，是一种体型非常大的猛禽。美国联邦政府的头像呢是不是就是一只 bald eagle 啊？
那么另外一方呢是加拿大的类似的这个国鸟了，只不过它是印在它的硬币上的。加拿大的这个 common loon 指的是它的潜鸟，潜呢就是潜水的这个潜，就一下子呢能潜到水底下几十米深，擅长潜水去抓鱼吃的。
注意在读这个潜鸟 loon 的时候呢，后边有一个这个音不要丢了，不是 loo 而是 loon loon
OK, 要有一个封嘴的动作，用我们的舌尖封一下。 这种钱鸟呢在北美也很常见，尤其是加拿大。Featured on Canada's dollar coin,、啊、加拿大一元的硬币上就是 common loon。那这俩物种呢一般打起来很少有人会赌后者赢的，就是会赌这个前鸟赢的，因为它体型实在是太小了。那 bet 这个词呢指的就是下赌注，后边呢经常加上 on, 那么指的就是在谁谁谁身上下赌注。For example, bet on this horse, 我要赌这匹马赢。那职场上站队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赌博的过程，对吧？ Bet on the right horse, 那就是赌对的人。如果说 bet on the wrong horse 呢，那是不是指的是站错了队啊，跟错了人，就叫 bet on the wrong horse。 好，那么后边呢是这个 the latter, 指的就是后者，就是前鸟一方了、啊、很难的把它当成一个 victor, 当成一个胜利者或者是说获胜者呢来给他下赌注的。那 victor 这个单词呢也可以记一记，指的就是胜利者。我们知道它的名词形式 victory 也很常用，对吧？这俩词呢可以放到一起来记。那如果真有这个比赛的话呢，这个赌注这么来下也是人之常情，因为这个 bald eagle 那天生是个猛禽嘛，而且很好斗，另外一个呢很小，本身呢也非常的温顺，对吧？就抓抓鱼吃，所以说呢肯定是没有太多的获胜的这个机会的。但是我们继续往下来读。But sometimes the underdog comes out on top, as was reviewed when an eagle was found dead in the water near a dead loon chick in a Maine lake. 但有时候啊，不被看好的这一方反过来占据上风。Underdog, 那么这个词呢，字面上很好理解，我们呢可以意义为叫不被看好的一方，对吧？是这个出自于草根，出自于底层的，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有时候呢我们在社会当中呢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不被看好者呢反而他会最终的获取这个胜利，或者说是草根翻盘。哎，我们就可以讲 an underdog comes out on top。 那么这个短语呢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习语呢给它记下来。那么这么一件事呢就得到了揭示。 review 这个单词呢就相当于 show or display, 它在这里边呢是一个被动，被揭示出来了。什么事儿呢？就缅因湖里边一只秃鹰死在了一只前鸟的雏鸟尸体的边上。那雏鸟这个词呢叫 chick, 除了指小鸡之外呢也可以指的是鸟的这个幼鸟或者是雏鸟。 Maine 指的就是美国的那个缅因州。注意在读这个词的时候呢是一个双元音加 n 的现象，是吧？不能读 Maine 而是 Maine。 OK, 这个音呢可以稍微拖一拖，不好读。好，我们来看最后的这个句子。 A necropsy reviewed he was killed by a stab to the heart from a loon's beak. 说尸检的结果显示啊，这只秃鹰是被一只前鸟用嘴刺穿心脏而死亡的。 Necropsy, 那么这个词呢是一个专有词汇，表达的意思呢就是尸检，一个动物死亡之后呢去检验一下它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死亡的，叫 necropsy。 但这个检验呢主要是对于动物的尸检。如果刑侦学上或者是警察办案的时候呢，对于人类尸体的这个检验呢，我们使用另外一个词叫 autopsy。 auto 这个词根呢指的就是自己的嘛，或者是自动的。 op 这个词根呢有光学或者有眼睛的意思，就审视自身嘛，人类通过审视尸体上的遗留痕迹来检测其死亡的原因。这俩词呢可以放到一起来记， necropsy or autopsy。尸检就表明这只秃鹰它最后的死亡原因呢是一只前鸟用自己的嘴，就是这个 beak, 当然了鸟的嘴呢、我们称之为叫喙 beak, 直接刺破了这只秃鹰它的心脏。那刺或者是捅这个词呢用 stab, 它呢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指的就是扎或者是捅的意思。我们是在某人的背后捅刀子， stab somebody in the back。 这只前鸟呢我估计应该是为了护自己的幼崽，护自己的下一代，然后呢拼尽了自己的老命，然后把对方呢给扎死的。那自然界的这篇以弱胜强的故事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基本上呢就感觉对我来说是看了一个纪录片一样，这个镜头感呢是十分强烈的。谁能料想到如此微小的一只前鸟 A common loon, or another word we can see, an underdog, 居然能干掉如此凶猛的秃鹰。哎，真的是任何生命都不好惹，尤其是当一个弱者在社会当中处在卓序的最底层位置， The lowest level of a pecking order，面对家里边的雏鸟，面对下一代的生死存亡，要背水一战的时候，他们定是会拼了自己的老命的。好，那么简单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所讲过的几个单词。第一个 pecking order, 指的是卓序，自然界动物当中的这种尊卑秩序。第二个 bald eagle, 美国的国鸟秃鹰了，或者叫白头鹰。第三 common loon, 指的是加拿大的普通前鸟。第四个 underdog, 指的就是底层的人。 或者说是草根 ，an underdog comes out on top， 指的就是草根逆袭。最后一个，我们学了一个很专业的词叫 necropsy， 就是尸检。当然，这是动物的尸检。如果是人类这个尸检呢，称之为叫 autopsy。All right， 你都学会了吗？那我们今天这个晨读就先到这儿吧。I'm gonna see you next time. Bye for now. As with global affairs, nature has its pecking order.And in a contest between the bald eagle, America's national bird, and a common loon, which is featured on Canada's dollar coin, few would bet on the latter to come out the victor. But sometimes the underdog comes out on top, as was revealed when an eagle was found dead in the water near a dead loon chick in a Maine lake. A necropsy revealed he was killed by a stab to the heart from a loon's beak.